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魔都电台，我是杰里斯内克。
大家好，这里是梦想电影院，我是爸爸。
好，那我们接着上一期啊，继续聊这个复联四啊。那么今天来的嘉宾呢，还是之前的树啊，请他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卡罗尔军团的树
啊，欢迎啊。那么接着上半期啊，我觉得这期我们应该多聊些优点啊。但是在聊优点之前呢，我还是想把美队这个穿越的事情啊，再做个总结。因为就是在录这节目之前啊，这个也聊到，就是说美队二里面说佩奇的这个丈夫很早以前就死了是吧？这个细节因为我已经忘记了，没有核实过啊。这个但是罗斯兄弟是经常会吃书的一个人，尤其是吃自己的电影啊。这个美队二、美队三都是他自己拍的，对吧？美队在这个里面，等于跟佩奇也有过接触，对吧？有过告别啊，这他还甚至还有了新的女朋友，但是这个到了复联三、复联四里面就全部都一笔勾销掉了啊，就像全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啊。他在复联四里面最终又回去了。那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个东西呢，就是说从时间线上来说，我之前是认为是也是合得上的。如果说这个就是佩奇的老公确实就是回去的美队的话啊，也说得通啊。因为我印象里是至少在之前的电影里面也没有出现佩奇老公到底是谁、长什么样子啊的一些细节啊。所以说如果说是回去的美队的话，那这一点我觉得也说得通啊。就是但是呢，我还是感到比较遗憾的呢，就是说对超级英雄的感情线啊，由于这个他们的一些配角的女演员有的时候演有的时候不演啊，导致他们的感情线很凌乱啊。比如说他美队三里面他有一个新的女朋友啊，但在后面就不讲了，对吧？包括我前面也讲到过这个美队三里面甚至钢铁侠也说啊，小辣椒跟他不对付了啊，要可能就走不下去了啊，但后面又演了啊，对吧？包括像雷神的他的这个
简·福斯特
对吧？你在复联四甚至都出来了，都没有跟雷神有一个对手戏啊。这个所以说这主要是怪漫威影业啊，不能单怪罗斯兄弟，对吧？他们对这个超级英雄的这个人物的感情线啊，还是处理的有些粗糙啊。这个所以说这是我感到不爽的地方。
但他们记忆中的都是初恋
所以说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就英雄的成长啊，这一部分啊，就在感情的这一部分上，就我觉得还是有所缺失的。别的也没什么。因为我们上半部总结下来好像谈了他很多的缺点啊，所以说我们这部尽量要多谈一些这部电影。
完全都没有聊到我想聊的
那么为了把这个氛围突出出来，所以说我想我们先从惊奇队长啊，这个未来的这个复联的这个颜值担当也好，能力担当也好，开始谈啊。那么先请树讲讲惊奇队长。
对，这部电影里我对惊奇队长的表现非常满意。虽然他出场的时间不多，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感谢了，我非常感谢卢梭兄弟这一点。因为其实本来在无论是大家的预测也好，他在他个人电影中的表现也好，我就很担心在这一部里罗斯兄弟会不会把他拍成龙傲天，就是那种龙傲天式的那种角色。这样的话我就觉得就有点招黑了，就是太强，然后又强，然后又很脾气不好没礼貌的那种形象。虽然我作为漫画粉丝，我是知道的，一定程度上也是合理的，但是要是他这么拍，大家就不喜欢这个角色了，我就很担心。但是这部里看着我就觉得很好呀，他既突出了他的那种自信，也突出了他的那种实力，而且又没有让他很招黑的那种样子。而且最后，尤其是最后那个中间换的那个短发的形象，那真的太经典了。因为怎么说，他在漫画里面很长一段时间，差不多16年一直到今年年初，他都是短发，他都是以短发那种铁剃头的那种形象出场的。这就很符合，就是我作为一个漫画粉，我就很开心。而且 从其实如果认真的说的话，从他的性格上来讲，我觉得是短发其实是更符合他的性格的，因为他是一个急性子，他是一个比较急躁的人，所以早上起来不喜欢打理头发，我觉得很能理解。
我是觉得他那套制服的机制还是短发甚至光头比较适合一点，长发实在是不适合那个头盔啊。就是说这个片子一开始前20分钟啊，我们就说他去灭霸斩首嘛，就拍得很美式，因为这种斩首行动一般都是美国军方做的，对吧？就是你对我这边发动恐怖攻击，我反过来就对你一个斩首行动啊，就这样很美式的一个做派。然后在这个短短的这个几分钟里面，惊奇队长就已经体现出他的实力了，就说他如果说当时复联三是他在的话，就不会现在这个样子，对吧？这上去就是一个锁喉，然后就把人控制住了啊，这个确实很强。然后关键是在后面最后大战的时候，他用一个侧面的描写突出了惊奇队长的强大，就是当他这个主力舰在对地面进行地毯式轰炸的时候突然停住了，然后就是一个对空的一个齐射，
而且一下子就把他的空中舰队给毁掉了。
然后大家就很期待在看，哎，天上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我当时想，难道说是史泰龙他们的那个银河护卫队来了吗？啊，
没有，
没有，就是只有一个人，就一个人，对吧？
就是那个镜头，我一开始一刷的时候还没有意识到，但是我后面就想到了，我就觉得有点像就是《星球大战》就是前传第一部里面的小安纳金，就是开一架飞机把那个贸易联盟的那个整个空间站都给毁了，
啊，对，
我就想到那一幕，就是我觉得就是能体现出他的实力
啊，这就是很能体现出他的实力，就说明以后你外星人再要攻击地球，你就不要开大飞船来了，对吧？你已经两次了，对吧？验证了就是大飞船在惊奇队长面前是没有意义的，
你看啥都没意义，
啊。然后在那个就是最后啊。对灭霸的时候，灭霸那时候已经戴上手套了，
嗯，
对吧？他还有一次跟灭霸的对决，就是你戴了手套，我都可以帮你一个人就帮你摘下来，
嗯，
是吧？然后灭霸就是惯用性的用一个头那个头锥啊，来打了那个惊奇队长一下，惊奇队长就
非常反应，
哎，你为什么要这样打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啊，对吧？很懵的一个，这也是体现出他的这种实力嘛，当然最后是还是靠力量宝石。你想力量宝石是干什么？力量宝石在银河护卫队一里面是那个宇宙天神是砸一下是把一颗星球给灭掉这样一个等级的一个东西，对吧？就才把那个惊奇队长给打出去啊，就是这样一种感觉。所以说我觉得，时间尽管不多，但是就这么几点描写就体现出他的实力强大啊，而且就是说他的这种自信是确实是有，也不是空口说的，对吧？啊。所以说感觉就是啊，其实只要竞技上就够了，其他复仇者联盟是拖后腿的啊。
金队这个确实处理的蛮好的，因为他的实力大家都知道嘛，所以在没有复联四还没上映之前，大家都在猜，就是如果金队加入的话，那他们其他人还怎么打嘛？当时不是有很多猜测嘛，就有一个段子说，如果说金队一上来就把那个灭霸给秒杀了，你们大家能接受吗？然后所有人都不能接受吗？说如果说作为初代粉丝，就初代英雄的粉丝来说，心理上肯定是不能接受，要不然你们搞了老半天，哦，我一个金队就夸飞下来秒杀灭霸，那肯定是不行的，那肯定不能这么拍嘛。然后又有人问，如果说突然间从天而降一只猫把灭霸给秒杀了，你们能接受吗？然后大家所有人都想了想，觉得能接受。然后那个我当时我们肯定都想，不会是让那个金队把那个灭霸给秒杀嘛，这样确实没什么好拍的。但是呢，他又没有削弱金队的实力，他让他还是依然保存他很强的实力的同时，但是又没有让他一个人抢了所有其他的英雄的风头，所以这个处理还是蛮不错的。
所以说我这边又要超油的说一下，就是说大家看复联三的时候，其实复联三一开始灭霸就已经有一颗宝石，对吧？他这个他当时可以跟那个这个绿巨人进行打，然后他随着他宝石的越来越多，像奇异博士像雷神这种其实都没有办法跟他正面的进行冲突了啊。那么但是这几个人物啊，绿巨人跟雷神在复联四里面都是 剧情的强制性的把他们的实力给减弱了。
嗯，
啊，一个是因为是那个理智跟这个愤怒的结合嘛，啊，本来就能力你看就跟那个复联一里面的绿巨人就没有办法比了，直接像猫一样在那边挠挠那个车子，对吧？然后再加上打了响指之后，一个手就废掉了，对吧？绿巨人就不行了。然后雷神的话，你看就变成这样，就导致他们没有办法跟那个灭霸进行正面的冲突。那么还有奇异博士其实能力也很强了，对吧？但是奇异博士他必须要救灾，这些剧情上面就安排你就在那边待着吧，你就别过来了。
对，
对吧？
还有猩红女巫本来也是可以跟那个灭霸抗衡的，后来就是给他分散了注意力，
就必须要火力齐射。其实猩红女巫这边也是拍的他很强的，
对，
对吧？必须就是灭霸都已经是惊慌失措了，就叫你就不管怎么样，就先用火力齐射把那个猩红女巫给牵制住，
对，
就这样一种状态。那么，所以说能给惊奇队长这样一个机会，我觉得还是很不容易的啊，就是。罗斯兄弟也是煞费苦心啊，把一些本来很强的一些超级英雄啊，通过一些剧情的方式把他们变弱或者牵制住，导致这场战最后还能看啊。
所以他其实还是蛮花心思去安排每一个人，他不，而且我觉得就是新的一版，他几乎让所有的人都出场了，我觉得这一点
还，而且都好好的出场了。
对对对，就是还蛮感动的，就是有一些。可能真的是你没有想到的人他都出场了，
对，我也没想到叉骨还能出场
我也没想到，我觉得我也没想到古一还能出场、
啊、
对古一是有路透说他拍的、
啊、
但是那个娜塔莉波特曼是没有听到过的、
啊、就是我也
但是红毯，但是全球首映红毯他去了、
啊啊、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个镜头是后面补拍的还是那个，
对，我觉得是素材，
本来就有的这个。
我一直觉得是素材，因为他没有交集嘛，他那个因为那个火箭只要做一个 CG 上去就可以了呀，对吧？
所以说这个也是很那个，但是古一和那个海拉的演员当时是去探过班的，这个我是知道，所以我当时是以为是不是古一跟海拉都会就加入到最后对抗灭霸的这一场战斗当中，但是没有。那么古一。是出场了，海拉没有出场，我是感觉有点那个就是失望啊，也不说失望，就是说觉得
这倒还好，毕竟没有那么多感情在、
啊、
但那个洛基出来其实还蛮惊喜的、
嗯、
因为他出现的地方蛮突然的、
啊、出现了两次对吧，
两三次吧，
嗯，
后面还有
就是我就说两个桥段里面、
啊、对对对、
啊、
而且出现的地方也都还蛮好的、
啊、对，
就因为他是带你回到了就是你最觉得好玩的一些桥段部分，然后可以让你回忆到你当时看这些情节的时候，然后包括他们三个人穿回去，一个是遇到妈，一个遇到爸，一个遇到爱人嘛，我觉得这个桥段的安排也挺好的。就其实这三个地方都是泪点、
嗯、
美队那个不算泪点、
嗯、
就是那个雷神遇到妈妈，
嗯、
他是，就他妈妈是一眼、
啊这个、
一眼就认出他是来自未来的，其实还蛮泪点的。
就是，
嗯，
他妈妈跟他说，就是
未来你已经受了很多苦、
你在未来已经过了很苦吧、
嗯？
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确实是比较催泪 的。
就是你觉得，就亲情这种东西就很奇妙，而且就最搞笑的就是他已经这么胖了，他妈也跟他说多吃一点、啊，
多吃点沙拉，
就真的很回归到一个很大家都。普世的一个很共鸣的一个情感嘛，然后钢铁侠遇到他爸爸，我也觉得
相当于他就是和自己的相当于和解了，
对对对，
和自己的无论是和自己的过去还是和自己的记忆中的父母，相当于就是和解了，
对的，就是
七十年代这块像皮姆博士啊，像那个华德钢、
嗯、
那个史塔克啊，对吧？包括像佩奇啊，包括像贾维斯。
对，贾维斯、
就是特工卡特美剧里面的贾维斯，对、
嗯、
吧？都把他专门再请过来，让他就出现了，就几秒钟。我觉得其实也很……
哎，我好像还看到了那个星爵的爸爸，
有吗？
有吗？
没有吗？
没有吧？
没有吧？永度
不是永度，是那个、
啊、
一个星球的那个
Eagle 吗？没有呀，没有
吗？
没有，
那我看差眼了。那我说到那个钢铁侠那一段，就是那一段我比较感动的，就是因为他们本身父子关系不是很好嘛，虽然就在前面 因那个钢铁侠是有看到过一个录像带，知道他父亲对他还是很爱的嘛，其实已经有化解了，但是你毕竟不是面对面的真人的面对，而且他其实虽然没有拍出他父亲认出他，但是那个感觉你就知道是不一样的，他就会觉得你是有一种亲近感的，这种亲情的牵引力，
而且是那个时候钢铁侠也自己也是有孩子了，
对，然后就问他那个你生孩子就是出生的时候会不会很紧张，这个其实也等于是让
相当于真的就是和解了，
对的，然后
这就是
互相更了解了，
就是缩短版的乘风破浪难兄难弟嘛。
然后那个他不是里面有一句台词，就是说我父亲说过很多至理名言嘛，他问他是什么，他说寸金难买寸光阴嘛，这句话其实不是他说的，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说相处的时光是很珍贵的嘛，他也就因为他其实他是在不知道的情况下他父母被杀的嘛，然后又是带着误解那么多年，所以他能回去跟他见一面真的是对他来说是很珍贵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一段也是我的一个泪点。你们有泪点吗？不会吧，大家都沉默了没有哭过吗？你们看来
好像没有，
我个人是没有。
假的？哦，那我还有好多泪点
好尴尬
你们真的能打出8.5分吗？
我还有很喜欢的一个镜头就是女英雄集结
啊，
哦，因为我本身就是很喜欢，我就是很喜欢女英雄的嘛，然后在这边这一幕里面首先是惊奇队长，然后猩红女巫，然后所有的人都来了。
我们说一下就瓦尔基里对吧，
我还有他的飞马，他终
飞马也算吗？
不是，我只是想说这一幕里他终于骑着他的飞马出场了，这是真的很瓦尔基里。
然后瓦卡达的两位对吧，
苏瑞和那个奥克耶
啊，还有
还有还有黄蜂女，
黄蜂女还有那个小恶魔，不是小辣椒
还有
小恶魔的
我见鬼了
其实这一段我是
还有那个还有最后卡摩拉也加进去，最后还有卡摩拉，但是星云没有
啊。对，
你说的这一段是不是就是那个他说你不是一个人的时候吗？
对，
就是从小蜘蛛那边把那个手套拿过来嘛。
但你们不觉得，我当时就觉得人家根本不需要你们好吧，我一个人完全搞定。
但这就是一个漫画彩蛋啊，就是阿卡迪亚战队 A Force，这可能不熟悉漫画的听众可能有些不了解，我就简单的说一下，这其实阿卡迪亚战队或者英文叫 A Force， 它就是一支所有的全女英雄的一支这样一支超级英雄团队。它首先是出自2016年大世界秘密战争中的一个战区，那个战区里所有的那个战区里就是一个那个战区就叫阿卡迪亚，然后可能读过希腊神话的知道，就是天堂，就是一个相当于世外桃源一样的地方，然后这里面的无论是的居民和守护者都是以女英雄为主的，然后惊奇队长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成员，然后后面秘密战争就是重启了嘛，后面就是全心全意宇宙里这支战队又重新集结了，然后也是当时漫画里几位很著名很重要的几位女英六位吧六位女英雄组成的这样一支超级英雄团队。
所以男英雄都到哪里去了？
没有，那个战区里面
他就不
那个战区里面对然后后面就是重新组队，就相当于一支普通的超级英雄团队嘛。然后看到这一幕我就真的很激动，因为之前也算是 rumor， 就是说漫威可能会考虑拍阿卡迪亚战队，就是全女英雄所有拍全女英雄的这样一部电影嘛。所以看到这个镜头我就真的很激动。
就是 可以有这样一个同框，其实就很不容易，
对，
对吧？而且
好不容易集结了这么多女英雄，
而且就是说，其实之前DC也说过要拍一个女英雄的战队，对吧？有什么金丝雀啊、全击
啊，那个，
对，但是
猛禽小队
啊，对，
也其实也拍，已经拍了，
但是现在反正
感觉
反正 DC 就不能跟漫威比，对吧？在真人版电影宇宙这边，这一块现在就没法比。那么漫威呢，因为下一阶段其实都不是特别清楚，我们后面可能会具体详细说到，就是说，但他有这样的意向呢，我觉得还是好的啊，而且，惊奇队长可能会有更加多的机会啊，不仅仅是在复联或者在独立电影这边，可能会再有一个女性的团队的一个电影，那么更加多的元素啊，可以让这些女性的超级英雄有更加大的舞台来进行发挥。
但我感觉好像惊奇队长的就是单独电影好像口碑不是很好，就虽然我个人蛮喜欢的，但是听下来大部分人好像不是特别喜欢这个英雄。
其实怎么说呢，我觉得只是不喜欢的人叫的比较响而已。
你要知道美队一跟雷神一也是被骂得最惨的电影，
对、啊、
所以说这个第一部还不能还
那个，但我觉得金队要好看很多
啊，所以说
而且他破了10亿啊全球票房，比任何一部蝙蝠侠都要
我觉得很多不喜欢金队的人是不喜欢他的长相，毕竟外貌协会的人还是很多。
但是你别说，
但是他很但是他的气质很符合金队，而且我也不觉得他不好看，
我也不觉得，
我
只是很主观的，
他只是
你们两个稍微听一下啊，
没有长得
关于这个问题，我要从一个直男的角度来稍微分析一下啊，就是说金队长就毋庸置疑。在《惊奇队长》这部独立电影里面被很多影迷网友被吐槽成惊奇大妈，是吧？
还有说方脸队长的
啊，对，这是客观事实。但是你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说复联四的他的造型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啊，有包括是在惊奇队长那个最后那个彩蛋里面，就最后彩蛋他已经是以复联四的那个形象出现了，就是说虽然都是长发，但是是有区别的。惊奇队长他从一个46的分头变成了一个中分头，
你怎么看得这么仔细
啊？包括他的那个那个护甲上面也有些区别啊。对，然后你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说预告片里面反复出现的那个，就是他穿那个背心的那个黑色背心的那个镜头，他化过妆之后显得特别年轻。其实漫威在对这个人物形象的
女演员年纪也不大了，30岁都不到，
对他人物形象这个塑造上面其实也是有向直男审美这个角度去靠拢的，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或多或少都是有一些的。而且很经典的一个就是可能是也可能是我看的时候有些疏忽，就是说他的预告片当中雷神这个斧子从他背后过来的时候他是瞥过一眼的，但在正片当中我好像看到是没有瞥，连动都没有动，就是纹丝不动的一种感觉。
预告片是瞥过一眼的吗？
瞥过一眼然后笑了一下，然后正片当中是没有的，你过来你就过来吧，这个根本就没有一点没有关系。所以说电影对这个人物的这个一种自信，一种坚定不移的这种就气质啊，刻画的是相当好的。
我觉得他们对颜值上面肯定是有修饰的。其实说句实话，我觉得黑寡妇因为年纪也上去了嘛，颜值跟以前来比的话也降了很多，但是感觉她最后不是还换了一个渐变色的发型，就漂亮很多，跟之前那个短发的黄颜色的造型比起来要顺眼很多了。也是看很用心在去打造他的。
剧情上来讲，之前他是因为要和美队一起转入地下嘛，所以要改变一个样子。
那个造型确实不好看。
然后其实他那个银白色的发色和斯嘉丽他演员本身的发色也不一样。
但是他在复联四里面这个发型就可以体现出他这五年来他的一个人的变化。对吧？就是说每个人其实都有变化，比如说美队把胡子剃了，对吧？这种其实体现不出太多。那像雷神，像那个绿巨人，其实都是有明显的那个外观变化的，对吧？那个，
哎呀，说到这个，我要提起我的钢铁爸爸，他就是刚从那个飞船被救下来的时候，那个受到
一个让人特别心疼的那状态，
就让人感觉是冲着奥斯卡奥斯卡这个奖去的，对吧？
真的好瘦，不知道是特效还是怎么样，怎么会就感觉演员都好敬业。
这个迪士尼没有拿这个来说什么钢铁什么小罗伯特唐尼为演钢铁侠什么减重多少斤这种新闻出来，真的是
前胸贴后背哦、
啊、
那个瘦的，而且他那个在被困的时候那个不是有眼睛的特写嘛，满脸的红血，就满眼睛都是红血丝。
嗯，
啊，我说回这个就是黑寡妇，就是说他的这个渐变发色，就是体现出他这五年的一个头发其实根本就没动过，
嗯，
对吧？这种感觉一下子一个时间感觉出来，说卢兄弟从这种细节来表现一个人物的形象，其实还是做得很不错的，
嗯，
啊，
而且颜值上也有，
啊，但是我就一直觉得钢铁侠跟那个小辣椒老得很快，真的，我就觉得我本来以为他拍老得快是为了复联四那个穿越回去的时候看到以前的人可以演得年轻一点，有一个对比，但是也没有特别的对比，就是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这两个人好像比剧里面其他人都老得特别快，这让我比较疑惑的。
小辣椒我觉得上一回看到他就已经蛮老了，
啊，是啊，上一回看到他就已经很老了，
嗯，
对吧？复联三的时候就很老
了。他们本来剧中的年纪应该也很大了，他本来的钢铁侠的年纪就不小呀，再加上又经历了什么五年之后什么的。
我觉得特别像，
我觉得小辣椒他的那个演员本身看起来年纪就很大，对，
但钢铁侠一开始还是很年轻的，就感觉这十年长得特别快，
操心啊我还没有说完我的钢铁侠呢，
嗯，
就是我还有一个泪点，就是当然就是他最后死的时候嘛，就打那个响指的时候他说我就是钢铁侠嘛，这句话呢不但是呼应了钢铁侠第一部电影里面他即兴发挥的那句台词，我就是钢铁侠，是他第一次向世人展示他的身份，然后最后呢这一幕也是由他来结束的嘛，然后另外一点是我觉得他对应的是灭霸说的那句我就是天命，就是，
所以我就觉得这边灭霸就写得很中二啊，你看
所以他才会做出这种事情呀，什么要灭掉一半的人为了什么宇宙能量平衡这种的，就是他觉得他其实一直把自己放成一个上帝的位置，他觉得我可以就是不管在你们眼里我做的事是好还是坏，但是我是一个上帝的一个角色，我可以就是来那个决定你们的生死嘛，但是他让钢铁侠最后说出一句，本来因为他其实这句话不是一下说出来的，他先说我是，
嗯，
我本来以为他要说我也是天命，结果他说我是钢铁侠，那说明他还是回归到了自己，就是我不做别人的主宰者，虽然我们都是超级英雄，但是我只做我自己。我觉得这就是回到了超级英雄真正他应该要回归的一个主题，就当你的能力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你其实你就是要做你自己，你不能因为你的能力有多强大你要去主宰别人，或者是你觉得我做的是为你好的事情，但是你没有权利去替他们做这些决定。我觉得这个是从好多层次上来讲都是令我觉得很不错的一点，包括最后就是他的葬礼的时候就给他播的那一段，就说明他其实已经做好了这个牺牲的准备嘛，但其实当初他们去劝他的时候，从所有的超级英雄的角度来说他是最没有特别的必要去回去的那个人，因为其他的超级英雄失去的都是至亲，都是什么妻子啊女儿啊女朋友啊这种，只有他是最完整的家庭，他老婆孩子都有，其实他可以完全维持现状，对他来讲我觉得是最没有损失的一个，就是他准备要走的时候小辣椒跟他说了一句，他说其实我们是很幸运的，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起码还是很完整的一个家庭，他这个就有规劝的意思，但是他又知道他劝不了钢铁侠，所以我觉得一个
相对来说最没有必要去重新逆转这件事情的人，反而最后是一个牺牲者。这也是我觉得，一个是他肯定是买好的一个泪点了，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也是一个他前后铺的比较好的一部分。
这个我补充两点啊，钢铁侠这个人物，就是说，虽然我的这个主题的观感还是没有变，就是罗斯兄弟其实很不喜欢钢铁侠，但在这部电影当中，他还是有很多点是感动到我的，就是说，一个是他刚下飞船的时候，他第一句话就是。
我是巨人的孩子
啊，我们是巨人的孩子，对吧？
嗯，
就是他其实心里面对小蜘蛛是很放不下的，
嗯，
对吧？最后他就是重新加入的一个契机，也是因为他洗碗的时候看到那张照片，
对，
啊，就是这个美队就是一直很不接这个梗，对吧？就是你看他说我们是巨人孩子的时候，美队在说什么？说我们都是巨人，就是意思你少逼逼，对吧？大家都一样这种感觉，对吧？说
你这个要是给人家盾铁那个 CP 粉听到，人家一定打死你好吗？
所以钢铁侠就是你说他跟美队释怀了吗？他差不多已经释怀，他复联三里面已经差不几乎要打电话给美队了，对吧？后来因为是那个意外的受到袭击，手机掉了，没有办法打电话给他，所以说钢铁侠他其实。心里面知道大局就是应该这样，就是应该我们应该卷土重来，想办法去挽回这一切，对吧？所以说他在第五十分钟的时候，我专门看了一下，第五十分钟的时候，他开着车回到复联的总部，就很轻易的一句话就说我们不应该再吵了，啊，所以说我就原谅你了，我把盾牌给你。
其实那个地方有其实有个翻译的，其实有个翻译错误，他一开始说 I just want peace， 其实他的意思，其实我。意思那句话的意思应该是我只想过安宁的生活，但是翻译翻成了我想
和
解，
和
对，对，
但其实
我觉得这边，所以我觉得
但是
最后还是和解
了。
从这一段来说，就是他突然过来，就是说我无条件的就跟你们再合作了，对吧？因为之前美队找过他两次，第一次是那个反正在斩首之前他就拒绝了，对吧？第二次是去到他家里跟他说我们现在可以回到。过去局，也被他否掉了，对吧？但这一次就第五十分钟的时候，他就主动的、无条件的就过来。那个，我本来想他们俩和解会不会就是说美队做一个什么事情感动到钢铁侠了，对吧？然后他们再和解，也没有。
其实钢铁侠他其实也是很，他几乎没有怎么被劝，他只是当时觉得这个方法不可行，他后来试验成功，他觉得可行了，他就马上就。决定加入了。
对这个事情，就是说，美队跟他说过好几次，就是说不惜一切代价，对吧？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来，就是挽回这一切。那钢铁侠其实是很不耻不惜一切代价这种说法，啊，他觉得一直是觉得是我们要预做准备，要怎么样？
对对对。
但是美队在就说最后一次要不惜一切代价，他愣了一下，他其实他这个时候就已经做好准备，就是说他不是那个我们，他是那个代价。他心里面其实就已经有做准备，这个其实是我是很感动的。虽然说他最后的那个导演处理的方式我是不喜欢的，但是他前面的这些，就是说他的这些铺垫，我是认可的。
还有一点，如果提到钢铁侠的话，我还想说一点，大概也是因为我是学翻译的，所以我就特别注意他前面他里面的英文台词和英文字幕嘛。最后钢铁侠葬礼的时候，那个花圈。就是河上面的那个花圈，我专门二刷的时候，我专门看了一眼。它的字幕是钢铁侠有一颗托尼斯塔克有一颗温暖的心，但其实那个花圈上写的是 Tony Stark has a heart，
对，
他有一颗心，
有心。
这
因为
这
其实
从那个钢铁侠一开始，
对，
就是
这
样。
这其实就是一个梗啊。本来钢铁侠一他的心脏受他的心脏。受伤了以后，其实就是一直有一个梗，就是钢铁侠没有心。虽然这个梗怎么说，到后面到了钢三取出了弹片，好像就不了了之了。但是这边又终于把这个梗，就是相当于完结完满了，以一种很完美的方式给他 close。
因为这个东西是当时他的第一个反应堆吧，第一个他的身体反应堆是他在那个。洞里面做的嘛，然后他拿出来之后是 就送给小辣椒了，小辣椒专门在钢铁侠一里面做了一个这个东西，然后赛德秀的还专门做了一个周边是卖这个东西的，那上面就写了这句话。从钢铁侠一开始就是这样翻译的，就是钢铁侠拥有可污染的心。所以说他到一直到最后的时候是等于是拿这个，等于是这个东西本来就是钢铁侠送给他的一个礼物，因为他那个时候不是自己取出来，让小辣椒帮他去取的嘛，就是说哎呦这个是什么东西啊，这个是什么脓血啊什么的，感觉很恶心的，这个就是这一段他拿出来之后他就专门做了一个这样的。所以说这个也是前后呼应嘛。这其实电影里面有很多这种前后呼应的点，包括比如说他们回到70年代的时候，那个美队去偷了那个皮姆粒子嘛，然后那个皮姆就一直怪是那个钢铁侠
爸，他爸偷的，
但是偷的，所以说两个人闹掰了嘛。那其实是美队偷的，
对，
他们就是回去把这个也补上了。
对
啊，
那这个很有可能是他们早就想好的预留的，所以他们这个不是说随随便便我就临时想一些梗出来。
那这个是漫威影业，他肯定有专门一套系统的这个编剧组啊，把这个整个时间线、整个故事线给串起来。
网上不是还说，就是雷神回去的时候，那个洛基不是在玩那个东西嘛？然后如果你真的去看那个雷神二，这一幕是在哪里出现的？
是
雷神二的时候，他玩的时候，就是当他经过的那一块，他是有一个一愣，就是有一个好像感觉到有人走过的一个镜头的。所以就你如果连在一起看的话，就会觉得哇，好像可以连得起来一样的感觉。
好，这个片子还有什么优点要说的吗？没有的话我们就要说接下来的展望了。
好吧，等想到再说吧。
就是这个片子啊，我不知道这个漫威的这个第三阶段是不是以这个片子为结束？
是还是
因为下面
的计划都没有直接
关系。因为接下来在7月份还有一部是蜘蛛侠，
那
意思是蜘蛛侠那部算是第四阶段的开始，还是那部是第三阶段的结束呢？
算索尼的。
但有传说它是。才是最后一步
啊！也有说法说内部蜘蛛侠才是第三阶段的结束。
对
啊，那不管怎么样，因为那部电影现在知道的也就几个预告片的东西，对吧？那么我们就以这部片子这个为阶段，我先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我们看到的这22部电影，11年以来的22部电影里面，你们最喜欢的是哪一部？
我还用问吗？我肯定是钢一呀，
惊奇队长肯定的。
我好没有创意啊，这个我待会儿把这段剪掉算了，这个
人家也不知道。那你呢？
我还是觉得复联4啊，我们今天聊的就是这部电影。
哎，你吐槽了那么多，你居然说你最喜欢的是复联4。
他场面大嘛，对吧？他集大成者，
完全看不出你喜欢他好吗？
那么也没有什么好多说的了，对吧？那么就是说复联4这部电影里面出了，其实还是有很多接下来可以展望的东西的，比如说我先说一点啊，银河护卫队啊，就是卡魔拉现在不在了，但是雷神加入了银河护卫队，变成银河阿斯加德护卫队。
Asgardians of the Galaxy， 就我想说一下，这其实也是一个漫画梗。Asgardians of the Galaxy 呢，其实它是一支很新的团队，然后在漫画
本来就有这个团队，
对，在。其实他在漫画里是一支非常新的团队，他是差不多去年还是前年才成立的。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原本的银河护卫队正好因为一些事情，所以解散了。然后这个时候，那个时候铸界之战还没有打嘛，然后就是有那么一批，全部都是也是阿斯加德的那么一批二三线的那样的神。比如雷神的姐姐安吉拉，还有瓦尔基里的，不是电影中那位瓦尔基里，就是漫画中的瓦尔基里的领头人，他叫布伦希尔德，就是这批人，就是相当于阿萨神奇中的一些二三线的那些神嘛，所组成的一支团队。其实这个团队，然后雷神他索尔他在这个刊里其实也有客串。然后他们
可能之后的电影也是这样，
有我就对，然后他这边，所以当雷神他说我们是 Asgardians of the Galaxy，我就很激动。 因为说不定是不是说接下来就是剧情会往那个这个方向？
我觉得不会，
很有可能啊，
有可能，因为旧的神域不是
对
吧、
啊？
所以
雷神他肯定不能再拍了嘛。那如果他还
要仙宫的那条线的话，
我觉得如果说滚岛没有回来的话，可能会往那个方向发展。但是滚岛现在回来了，肯定还是原来的那条线在走。
但是之前不是有传言，说就是银护三的成员要大洗牌。
那关键是雷神跟他们很搭，都是逗逼性质的。
嗯，
就不怕被锤粉？
锤粉都说他逗逼有没有关系？
本来雷三的时候，他
就
已经
改了，
已经
对
了。
就雷三已经是往银河护卫队这边，至少这个电影的这个运色上面已经是在往那边靠了，包括这个。雷神本身的气质啊，也是确实是很大，我也觉得很大，所以说我也很期待银河护卫队三会就是说擦出怎样的火花。这是一块，然后其实像惊奇队长二、奇异博士二，
你应该这么问，你不应该问之前的二十几部最喜欢什么，你应该问就接下来
最
期待的哪一个，这样才有悬念。
那接下来你最喜欢哪个呢？
我应该就是小蜘蛛吧。
就是七月份那部嘛。
你肯定惊二啊。
也不是，其实我对黑寡妇的这个电影我还是黑寡妇和永恒族是现在就是新的这批里就是比较可以算确定有这个项目的这两个项目。
但黑寡妇会换人吧？
不一定啊，
现在不是在全球争演员吗？
但是不一定啊，可以我觉得不会，主角还是让斯嘉丽来演的。
我觉得斯嘉丽有可能会不远吧，因为我觉得她
好像是在全球选角吧。
对啊，
我印象里好像是
有很多，不是有昆凌吗？
哎，有很多很多女明星都在竞争这个。
不是啊，她竞争的是二代吧？竞争的是别的角色。
因为我觉得斯嘉丽有可能会不远，一个是她年纪也上去了，有。结婚带孩子，有可能打斗戏不能像以前那么。
但打斗戏的话，不一定要他拍啊，可以用替身啊。
主要我觉得他颜值有点下去了，你觉得吗？
没有呀，我觉得
这个，因为这个
颜值，
这个之前我们在讨论那个金队长时候也说过，就是说漫威这边
CGI 完全可以解决
的。就是说，作为好莱坞电影，漫威这边肯定也是看重颜值，但是他的这个女英雄啊，没有像 DC 那么就是。纯粹的靠卖弄色相来搞这种香艳的超级英雄，因为就是我之前在说金队长的时候也说过，就是说像神奇女侠，那个海王里面的魅拉，包括像小丑女，其实都是
有点
很香艳的一种，就是还原漫画的这种香艳的超女性超级英雄的形象，对吧？那其实从漫画的角度来说，漫威和 DC 其实是半斤八两的，对吧？但是漫威这边迪士尼。啊，因为有迪士尼这边撑着，所以说他的超级英雄，你说有斯嘉丽，对吧？有猩红女巫，有那个金队长，对吧？有很多女性超级英雄，但是没有说我通过制服啊怎么样的来卖弄色相，来吸引观众啊，反而是就是也是很普通的这种啊，漫威的他自己的一套审美观在这里面啊，所以说我觉得，
那你接下来最期待的是哪一部呢？
我最期待的一部还是拓宽漫威宇宙的一部，就是说，因为现在我也不知道到底接下来
有恒族吗？
不，我的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说，灭霸现在已经消灭掉了，他接下来他肯定还会有新的反派，就是说新的反派出来的这一部是我最期待的。
那就是你现在还是未知了。
对，但是不，这个只能说是50%未知嘛，对吧？他肯定会有这样一部电影，然后。还有什么可以期待的？因为我这两天也想了很多，还有什么可以期待的？就是迪士尼他收购了福斯之后，他肯定会把 X 战警
以某种方式加进去了，
就加进去的，
嗯，
把它融合起来的，就有可能就是比如说复联大战 X 战警啊，或者说是有一个新的
让金刚加入复仇者
啊，对，然后 X 战警跟
关键是之前都大洗牌了，你的意思说是一个全新的？
当然是全新的了，因为现在的这一部像医美啊，像那个法沙啊，他们可能到黑凤凰之后就不会再
演了，
就停掉了。
嗯、
那你进来的时候肯定就是
不演了，
就是就像小蜘蛛进漫威一样，我就启用一批新人呀，
嗯，
就是这样一种感觉。
但你说的所谓的新人就全是新人了，
全是新人
啊。 X 战警也都是新的，然后复联的成员也
是，复联还是
复联是原
来
是现在铺垫好了，
嗯，
这些
大部分也都不演了呀，美队不演了，
这些人都
钢铁侠不演，那
只
是
接下来
小
蜘蛛啊，接下来就是惊奇队长、小蜘蛛、
黑豹、
黑豹、
奇异博士、
奇异博士，
嗯，
对啊，这些都是很强的超级英雄啊。
就是你说他们那些初代英雄就没有新的人补位了。
初代英雄有啊，猎鹰不是演了
猎鹰阶段
美队二吗？就是第二代美队吗？
猎鹰阶
对吧？
哦，
是吧？像冬兵啊，肯定还会再演。
你的意思说他这个补位只是为了复联的补位，并不是说想要单独电影再延续。
单独电影也可以延续，你演一个黑人的美国队长吗？
我觉得不大会了，
可能会电视剧。
啊，
电视剧那个洛基会有吗？星空女巫也会有。
对，因为大家也知道，迪士尼接下来已经君临天下了嘛，他最大的敌人是那个奈飞嘛，
嗯嗯，
对吧？所以说他在未来的几年里面肯定会在电视剧领域，在流媒体领域开始发威。那么像洛基传啊，那个星空女巫传啊，包括黑寡妇，我估计也会有剧吧。
没有，它是电影啊。
黑寡妇跟鹰眼
没
有
有
剧吧？
没有，那是星红女巫和幻视。
哦，那不管怎么样，但是肯定电影跟剧肯定会交叉，而且做这种互动是迪士尼啊最最那个这个擅长的一个事情啊。之前包括特工卡特，包括那个神盾局特工，像这种对吧？然后他现在把那个夜魔侠，把就是那个叫什么捍卫者联盟这一块也全部都收回来了啊，叫你们该腰斩的腰斩，对吧？就全准备全力的对抗这个奈飞了，所以说这个还是比较期待的。
那你们觉得他接下来会重新再弄一个宇宙吗？
不会，
就这个宇宙
已经铺垫了这么久了，
就现在接下来就全部都是单独的电影了。
对啊，
不一定。
他我觉得未来的2到3年里面应该不会再有复仇者联盟复联四这种规模的电影，但是他肯定会铺垫，
嗯，
肯定会铺垫啊，然后弄点像美队三这种的小规模的这种冲突啊，2年里面给你来一次啊这种。
那如果是像这样的情况，你们还会像以前那样这么期待吗？
有啊，也会啊，有惊奇队长。
你想现在除了
黑豹那批我也挺喜欢的。
哎，那我很好奇，就是惊奇队长其实就今年才上的电影嘛，那在这之前你是漫威粉吗？
是啊，我是。
你在看谁呢？
电影吗？
对啊，
电影黑豹那批，我主要
也都是很新的呀。
我主要喜欢看女英雄嘛。那其实初代那一批里女英雄我其实是不满意的。嗯，尤其你看黑寡妇嘛，黑寡妇这样，她其实在电影里塑造的黑寡妇和漫画里太不一样了。实际上就是我一开始其实我刚看这个角色，我刚接触她的时候我也是不太了解她的嘛，但是然后看了复联之后我就不太喜欢。因为
所以那你是近几年才开始变成漫威粉？之前
没有，我高中就是了。
你只是漫画的漫威粉？
没有，我高中的时候2012年，其实不对，我其实是动画入坑的。
嗯，
那个时候央视还会放，央视还会在黄金时间放放外国的动画。
对， DC 也放过，漫威的也放过。
对，然后我就是在那里面看到了复仇者这个动画片。然后
我如果光说电影的话，你在惊奇队长还没出现之前，
然后我刚看那个动画片不久，就是就2012年就到了，电影就上了，我就很激动的去看了。
啊，哇，你好小。
然后其实光看初代的时候，那个时候初代的时候，我对里面的女英雄是不满意的。有那个差不多刚认识黑寡妇嘛，我就觉得她其实，我就觉得她怎么说呢？他的气质不是我喜欢的那种，有种非常，就是说 就网上不是说他是总攻，就是这种气质很张扬，但其实实力又没有那么强，这种我就其实不是特别喜欢的，而且就是他
太弱了，
就
是吧？
不是，性格张扬没有关系，但是你如果他，但是他是一个特工，他的性格就不应该张扬。
但我觉得
他
还好，也没、
嗯、
没太张扬。
然后，但是后面了解了漫画以后，我才知道他其实完全不是这种气质嘛。其实他很重要的一个优势就是别人老是低估他的实力。
嗯。
这是他的优势的一大所在，因为别人要是低估他的实力的话，就会对很多事情都没有准备，比如他知道的，他作为一个精英特工，他知道很多的杀人的方法、暗杀的方法，这些别人都不会有所准备，这是他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然后所以说整体下来，后面包括后面猩红女巫，我感觉
猩红女巫也被强力的削弱了，是吧？
也不是，我主要不是能力，主要是他的性格。他的其实猩红女巫在漫画里是一个很御姐的一个人，他相当于是他是整个团队里，他是整个团队里面最注重家庭的一个人嘛。但是在电影里就表现得像一个任性的小女孩，对自己的不仅对自己的能力没有控制，而且感觉不是特别感觉大家都把她当一个孩子。就是不会让他负很多责任的这种样子，我就不太喜欢。但是
我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的出现不是以单体电影而出现的，他是以一个团队其中之一加入的，所以他的性格可能要服务于整个团队怎么和谐去拍。
而且他一开始出现，我能理解，因为他一开始出现的时候是一个基因被改造过的孩子嘛。
而且他是带着一点点仇恨的，要复仇的那种。
对，但是这样整体的话，我就觉得他的女性角色整体就是没有太塑造，就是没有塑造的太好。
漫画里面，旺达她是那个万磁王的女儿嘛？你想那种
对。
就是变二代的这种感觉，所以他是御姐，就像那个美剧《天赋异禀》里面那个北极星一样，对吧？出来就是这种御姐的这种气质。那这个电影里面把他的人物背景都改掉了，这个也是没办法事情。
对，但是就是这样，但是所以我对初代这批，就是早一点的那批女性角色，我其实不太喜欢的。然后，但是到了黑豹这边，我就。包括黄蜂女，我就感觉我就很喜欢，我就很满意，我就开始满意了。
哦，所以就是其实前面大概七八年的漫威电影，基本上也都不满意的，然后就近两年才开始满意的。
嗯，从女性角色的塑造来看，倒确实是的。到现在为止，我最喜欢的 MCU 的角色是星云。
嗯。哎，我现在真的觉得漫画迷跟电影迷完全是两个
是
体了。
星云其实是蛮经典的啊，而且
演员演技也好。
他在复联四里面也拿起了这个无限手套，我本来以为他会带上去的。
哦，对，
结果没有，对吧？这个
带上去就又是一个漫画彩蛋。
对，其实我觉得我其实还是很喜欢灭霸，虽然说灭霸在复联四里面有点中二，但是他在。前二十分钟被斩首之前，包括他在最后钢铁侠打响响指之后，那两段那个气质确实不是一般反派的这个气质可以 hold 得住的。他在最后就是他的军团灰飞烟灭的时候，他那时候就一下坐下来坐在那边很惆怅的那种感觉。我当时想，难道钢铁侠打响指没有把他打掉？也有可能是一种惩罚，对吧？就看着你是让你自己看着失败，对吧？但是我就不杀死你，对吧？但我觉得钢铁侠好像不是这种这么哲学的一种人啊，可能应该是快烟愁这种感觉。那么他最后就是一种很怅然的这种状态下面，一下子一点点消失。我觉得这确实是比较让我感到满意。所以说我接下来如果说他有一个契机，就是说有一个更大的反派可以把他再招回来的话，我觉得。也是我很期待的一种方式，就我们知道漫画里面灭霸有个 CP 是
死亡，
我舒皮亚的，
啊、
你现在说的是死亡，
啊，
对， 死亡当然也是，但是死亡这一层级的在 MCU 里面一始终没有出现嘛。但术士亚当是已经在彩蛋里出现过了，对吧？其实他们两个人是一对好基友，对吧？但是在 MCU 里面没有机会，术士亚当还没有机会正式登场，所以说如果说银护卫队之后他有机会，因为他肯定要拓宽宇宙嘛，那个银护和惊奇队长肯定在宇宙这个舞台里面有更大的发挥的那个空间嘛，
包括星星，
所以说如果说术士亚当再登场的话，如果能把再把灭霸找回来的话，我是比较期待的，
我觉得灭霸应该不会再出现了吧，应该会换其他的反派，
反正都不错，我觉得
就灭霸确实我觉得
包括其实像那个东阿姆对吧，这个其实也是现在已经登过场的层级比较高的这个反派角色了，对吧？如果说这个但东阿姆的这个展现形式啊比较光怪陆离一点，对吧？可能接下来的电影要更加好的呈现的话，可能还会给他一个人的形态还怎么样，对吧？
奇异博士如果拍续集的话还是蛮期待的，
对，奇异博士我就担心他把格局又拍小了，因为现在就很矛盾，对吧？因为你格局小的话呢觉得好像不够看，因为观众就像我们聊的那个续集电影一样，观众是希望他的这个观影层级是越来越高的，续集要高过前面，对吧？所以说我就觉得钢铁侠的护甲你也应该是越来越丰富，对吧？这个样才能符合观众对续集的一种期望，包括你后面的 BOSS 肯定也不能说我打完了这个灭霸之后我又去打地球上的黑社会了，对吧？这肯定就没人看了，对吧？那肯定是要有势均力敌的这种对手啊，地球又一次陷入了危机，那我们再次出手，对吧？那么甚至是更加强大的一些敌人，那你也会造成一种矛盾，就是说那么你们之前干嘛去了呢，对吧？你们这些反派在灭霸在那边闹的时候你们在干嘛呢，对吧？你们是不是被他一个响指给打掉了呢，对吧？所以说这又会很矛盾，我就不知道漫威他们到底，
所以我觉得他接下去的系列都很难拍呀，因为你不可能
有，所以要永恒族这种神棍已经都来了。
但
其实刚传出说要拍永恒族的时候，我一开始还不相信，因为不像灭霸或者行星吞噬者这样的角色，他们永恒族没有故事啊。我觉得他真的没有故事，就是在漫画里面就是完全就是背景板，就是神级背景板的那种存在。所以
也好编嘛，对吧？
对，但是我就觉得不知道他会怎么样，也要看了。
对，包括
但这就是他要拓宽宇宙的一个。
就是说将来会不会，就因为他现在也没有涉及到像几大天神像这种，吞星也没有，对吧？因为吞星在福斯那边，然后像死亡也完全没有提及，灭霸就挂了，对吧？然后永恒好像提到过，但是永恒提到底是提到他本人还是就是只是一个指代都不知道，然后生命法庭也提到过，对吧？但是生命法庭这个层级就更加高一点了，所以说还是比较期待他这个漫威宇宙其实还有很多很多这种更加高的一个层级的一些人物可以登场啊。因为接下来剩下这些人黑豹其实就是说他的能力水平跟钢铁侠其实差不多，对吧？都是富人靠科技嘛。
其实我一直觉得黑豹就是一个十项全能的角色
啊，对，
又会近身肉搏，然后又会科技。
但黑豹的战甲应该没有钢铁侠的战甲厉害的吧？
他的主要因为他不是专攻战甲，因为震惊作为科技已经很厉害了，而且他
基本上就是六大金属里面最强的那种了。
对，而且
他只是坚固嘛，还能干嘛呢？
有很多
就是很神棍的能力，比如震惊可以共振啊这种。
然后奇异博士不谈了，对吧？魔法力这个东西就有很多可以发挥。然后惊奇队长这种层级就。老的一批复仇者里面基本上只有雷神可以就是大概在一个层级里面，但是绿巨人大概也可以算，但绿巨人他接下来会怎么弄就不知道了，
应该没有了吧，绿巨人
所以说接下来的这个复联这边的战力比之前鹰眼和灰寡妇在的时候要高出，我至少我认为是高出一级的，那所以说他接下来这故事其实也很难拍，因为这个东西在打地球也承受不住，只有这种感觉所以说后面还是很值得期待的，因为迪士尼啊还是有这能力的，我觉得这虽然说星战被他们搞得一塌糊涂，但是 漫威这边还是很不错的。
但对我来说，就是随着复联四结束了，那就真的是一个告别了。
啊，对，
因为
就是以后再录节目不找你了呗。
不是，我是觉得就是漫威的它的成功是在于它的人物塑造的好，它是以人物来驱动剧情的，所以对我来说，我期待的并不是剧情怎么样，而是每个人物怎么样。所以当我熟悉的我喜欢的那些人物结束的话，那对我来说就意味着基本上这个就结束了，接下来再加入的新的英雄，那可以就是当围观群众看一看，比如说像金队，我也是今年刚刚看到，我觉得哎，这个片子拍得不错，可能以后会关注一下，但不会像就因为以前是属于你被捆绑了，你必须每一个英雄的片子都要看，因为你不看你就最后没有那个爽感，你不知道哪一些细节怎么样。但是现在如果说它不是一个最后需要集结的一个那种系列片的话，那么单体的电影可能就是有选择的挑一挑，或者是有一些根本不是很熟悉的英雄就不会去关注到了。而且超级英雄电影拍了十几年了，大家都有一点审美疲劳，我觉得他是不是可以考虑先暂，可以先休息一段。
其实在2012年，
我估计肯定会有的。
其实在2012年复仇者联盟一上映以前，也有人预言超级英雄电影已经走到了尽头，但是就在那一年，复仇者联盟一以上立刻打破了这种预言。
包括就是复联一上之后，人家就觉得就可以告一个阶段了，对吧？
对，
但是你后续的其实紧接着根本就喘不过气，对吧？包括现在我就可以说他只要等到2年或者3年以后，他有 X 战警跟复仇者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你会觉得原来还能这样拍，就会有这种感觉，就像我们现在看到复联三复联四的时候会觉得原来还能这样拍，就这样同一种感觉。
所以说就是复联四对你们来说并不意味着一个暂时的告别，
就是一个里程碑，
对，就是一个小高潮。
对，
所以你们的情感其实跟我应该是有点不大一样的，你们没有把它当作是告别，所以也没有那么多的仪式感，是吗？
我跟你说，迪士尼现在财大气粗，对吧？他以后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得出，哪怕就是说有一天大家对这些都审美疲劳了，会怎么样了，你觉得哎呦这个复联五我是不会再去看了，或者复联六我不会再去看了，然后这一部就复联六最后大决战的时候，他又把之前的复联一里面的什么钢铁侠美队再花钱让他们客串回来，马上就情怀啊，我要去看啊，马上就又会去看了，肯定的。就是说
星战七一样
啊，对，我就是拉一条时间线，我把过去宇宙的英雄再集结到这边来拯救这个未来宇宙的这个危机，然后你把什么黑寡妇啊，把美队啊，把钢铁侠啊，把那个绿巨人啊什么再请回来的时候，马上那个之前的那个时间粉啊又过来了，哎呀我当年是怎么样的，现在还要看啊，怎么怎么，马上就会看。他这种他要骗你情怀实在是太简单了，对吧？但他先炒一波什么 X 战警，然后再炒一波这个老的复联，然后再怎么样？对啊，这种实在是他要弄实在太简单了。就像那个这个苏联四里面有个小彩蛋，就是一个老鼠，对吧？大家都说是米老鼠，把那个蚁人放出来，导致复仇者联盟又可以再起，就是迪士尼就漫威
成米老鼠，
迪士尼就漫威嘛，对吧？就是米老鼠就复联嘛，对吧？就这样的感觉，就是说迪士尼他肯定会想方设法啊，再让你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
迪士尼的时候，在迪士尼的电影里，老鼠永远不会是反派。
所以说这个啊，我觉得接下来可以看的点很多，但是就是说每部超级英雄电影，它其实它的这个拍法，它的电影的架构都是不一样的，有的是谍战的，有的是纯动作的，对吧？有的是搞喜剧逗逼路线，有的是搞这种就是神偷这种，像蚁人这种，对吧？所以它每个类型其实它都有所尝试，它接下来肯定还会再继续尝试，就用不同的这种方式，不同这种形式来向你呈现，包括它那个加入新鲜血液啊，更加年轻的，比如说在他葬礼上出现那个小男孩，对吧？我接下来给他超级英雄身份，对吧？包括像那个小蜘蛛这种都是小鲜肉级的，对吧？那我针对不同的年龄层我可以再弄，你现在这批人他老了，对吧？那你之前的你现在那些青少年他开始看这个电影的时候，那就从小蜘蛛开始嘛，对吧？再弄个10年小蜘蛛也长大了， 你到时候又有激情化，就这样。
嗯，再过十年的时候，我们现在漫画里那些少年，那些少年英雄，
啊、
他他已经发展出很成熟的故事线了，又可以炒那一批了。
对啊，又是这样。说不定哪天乔布斯和你又变成至尊法师又回来了呢，对吧？这是更有可能的。
包括现在，包括怎么说，这复联四里面鹰眼的女儿已经开始练剑了。
啊，对啊。
然后也 Scott Lang 蚁人他的女儿
也已经
长大
了。
接下来完全可以让他们，连少年复仇者已经可以
有男有男有女，这个第二代都已经培养起来了。
对，
不，我感觉。在漫画迷的眼里，这个世界是不会结束的，因为你们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嘛。但是好像以我的角度来说，我为什么去看这个，我是认可了其中一部片子的质量，或者是我认可了他塑造的这个人。如果说你后面你不管你出再多的，你这个片子的质量我没有得到认可，对我来说出再多也跟我无关。就是他如果他新的英雄他真的能立得起来，他这个片子拍得足够好，那才是他以后可以继续圈这种粉。
就是你现在你、
啊、
你最喜欢钢铁侠，但是钢铁侠现在死了，但是不是还有小蜘蛛牵着你吗，对吧？我相信七月份小蜘蛛二你肯定也会再去看，对吧？那谁知道，
我的意思是说他最后还是要看他的影片的质量、
啊、迪士尼他这么多年讲故事讲下来，包括漫威这么多年拍下来，我觉得他肯定会竖起一两个人物就让你再感兴趣。
但其实这个是越来越难的、
啊、
因为他的套路几乎都用尽了嘛，你不能说他完全没有招可使的，但是一定要比现在的要难。
我就说无招可使的时候就再把老的一批再请回来刷一波情怀对吧，照样可以赚你的钱，就是这个意思，对吧？那就说
但是接下来如果要年轻英雄的话肯定又是新招了
啊。对，
肯定拍法肯定和这批已经
他肯定不会用老的，包括就是说观众他对英雄起源，
对啊，
对吧？
其实蜘蛛侠就
已经，
其实蜘蛛侠就已经是、
啊、已经没有起源了，
就已经在尝试了
啊，就用新的方式。然后
蜘蛛侠一其实我很满意的一点就是他终于抛弃了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死叔叔的这个，
就让他叔叔先走一步了，就根本不讲了、
啊、对，终于抛弃了那种苦大之前的蜘蛛侠电影里那种苦大仇深的那种感觉，
他其实还有很多，
就塑造起了
很多
青春的这样一个形象。
他有很多这种漫画里的招数在电影里面还没有展现出来。像我之前一直很期待，就是说，不同宇宙的，就像平行那个蜘蛛侠平行宇宙一样，不同宇宙的同一个超级英雄到这边来解决这个问题，他这种招数在真人版电影里面到现在还没有用过。当然，这可能会引起就像时间穿越一样这种悖论存在，但是。看着场面很震撼啊，对吧？如果说又什么什么什么这种什么僵尸宇宙啊，什么猩猩宇宙啊，包括这种不同的这种至尊法师的钢铁侠这种一起到同一场景的话，你会觉得哎呀很牛，哎这一部啊肯定要看，对吧？他要赚钱其实还是很容易的。
所以就是你们对接下来还是充满希望，并且就是其实你们对于复联四的落幕也没有多大的伤感，是吧？
没有，完全没有伤感。
反正就因为他现在也没有公布接下来会怎么拍，会怎么弄，对吧？我估计今年的圣迭戈展还没开始吧？
没有
啊，所以说今年的圣迭戈展肯定会透露一下第四阶段到底会有哪些，对吧？现在知道永恒族那个
黑寡妇，
包括银河护卫队三。对吧？文导也请回来了，
嗯，
啊，对吧？那么接下来他肯定会有，对吧？地球一条线，宇宙一条线，
二黑豹二
啊，对，这两条线肯定会。那奇异博士、黑豹这种肯定在地球上，银护肯定在太空，对吧？金队到底是在地球还是在太空还不知道，
都可以。
但我觉得他在
太空
可以打得更猛一点，
太空比较适合他
啊。对，那么这个就啊很期待了。然后当中某一部一点点把一条新的线，因为原来是六颗宝石加灭霸这条线嘛，那么现在肯定会。有个新的反派以及新的一些线索，把每部电影都串起来。
我觉得漫威影业英雄是做到的好，但是反派这边相对而言弱一点。
灭霸我觉得还是蛮
强。灭霸还对，但是之前还有洛基
也是反派嘛。
对，但是相对而言就
像罗南就比较
对
比较菜一点，对吧？
对，然后其实黑豹里的那个
金钱豹。
对，但是没有说他是金钱豹，就是那个叫。就是面包机演的那个角色， 就是他其实是一个塑造的很好的一个粉，就是角色而言他塑造的挺好的，
但
是
他套路跟雷神是一样的套路。
不是，他其实这部片我喜欢的这一点就在于他真的很抓住了，就是他把美国黑人和非洲黑人的矛盾给在这个角色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接下来会有
吞星吧，但是他先走一步了。
接下来会有漫威的青年反派吞星登场嘛，大家可以敬请期待啊。这个，
但其实他有很多很多反派都还没有用呢。
他再不行把天启招过来嘛，
嗯、
天启、吞星这种。
天启是不是 X 战警那边？
啊，对，都可以用嘛，
对
吧？
但是然后还有那个毁灭博士。
啊，对，都
这么经典的反派，
这种这么经典的肯定可以用。
对，已经可以拍个人电影了。福斯不是有有计划？原来有计划，现在不知道。
再不行嘛，那有高天尊在嘛，你可以让复仇者联盟跟 X 战警来一场比赛嘛，对吧？这是高天尊最拿手的把戏嘛，这种都可以用的，对吧？我收藏家，我想收藏复仇者联盟或者收藏 X 战警的时候，对吧？那么我们就对付收藏家嘛，对吧？这种都可以啊。
霍华德一还不见了呢。
啊，对啊，对，怪牙霍华德啊。
霍华德。
好，那么了解差不多了。
嗯，
那么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了啊。咱们
那你们有没有什么最终总结呢？总结性发言。
另外就是还是期待第四阶段啊，第三阶段只不过是告一段落啊，第四阶段才是波澜壮阔的这个漫威宇宙啊，因为接下来就是 X 战警啊、神奇四侠以及其他的这种什么异人族、永恒族都可以加进来啊，这个可以讲故事还有很多啊。
那我就先告别一下，就是我11年看漫威电影的我的青春，然后我喜欢的人物，因为我喜欢的人物肯定是结束了，应该不会再出现了，所以在这里我就是对我来说复联四的落幕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真正的告别，所以我内心是有一点伤感的，所以这部片子对我来说是有一些仪式感的，所以不管怎么说我是给他很多情怀风在里面的，然后最后表白一下我的钢铁爸爸，每天爱你3000遍。
好，节目录完我们去吃个芝士汉堡。
嗯，对芝士汉堡我还要说一点，其实虽然这个高一里面就提到了，但是我还是喜欢把它看成一个漫画梗、漫画彩蛋，因为在就是在漫画里面钢铁侠和卡罗尔和惊奇队长他们两个是很好的朋友，然后卡罗尔他在漫画里面卡罗尔在空军时期的飞行员呼号就叫芝士汉堡，所以能听到就是Happy Hogan 说他最喜欢吃芝士汉堡，我还是很激动，作为一个卡罗尔粉我觉得我还是很激动的。电影没有机会，虽然没有机会展现他们两个的友谊，
对，好像对手戏也没有啊，有吗？好像没有，
没有
可以的哟，这个是比较遗憾的。
对，这个很遗憾，但是至少他们两个喜欢吃同样的食物啊。
嗯，还有这个片子里面虽然说没有彩蛋，它是最后结尾的时候是有打铁的声音，
对，这个也是蛮经典的。
嗯，就是有网友把那个钢铁侠一的时候他打铁的声音拿出来，其实是一模一样，
所以说我本来还是很期待，之前我也讲过，就是惊奇队长可以跟钢铁侠来一场内战二，现在看起来不可能了，哎呀，太遗憾了。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先到这儿。
嗯
嗯
嗯，
各位拜拜，
大家拜拜。